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继续打开你的圣经，我相信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呢，都带了笔记啊来做。好，这些的车啊，盼望你是刚刚来或者没听到哈、啊。我们以后不盼望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哈、啊。Honda。DPG 18J Ford 福特 DMS 35J Nissan CMY 186 Jeep BX 04 PY Toyota 277 HJT 请你移移啊。好，我们专心的来敬拜我们的主。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撒母耳记上，你看这个题目就知道是非常非常严肃的神的话语。什么时候我们会问说，主啊你在吗？通常是好事的还是坏事的？到底发生了什么坏事？先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男士，他去理发店里面去理发，然后他就跟边理发就跟理发师的话在那边聊天，当然当中会提到什么？提到上帝，提到神。当提到上帝的时候，这个理发师有点发牢骚也好或怎么样，他跟他说，我不相信上帝存在。他说，你看一看，你出去街道上面你看一下，如果上帝存在，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患病的人跟那些被抛弃的孩子？你去看一看，如果上帝存在的话，世上怎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和病痛？他说，我不能理解，像你们所说的，如果上帝真是满有恩典又有怜悯又有慈爱的话，他为什么允许这么多的不公平，这么多的苦难发生？很熟悉是吗？我们出去的时候很多人就问这些问题，如果上帝存在的话，为什么这么多的东西都会发生呢？这位男士理完发之后，他也没说什么，他出去，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位男士，看见一个人，你看着他的你就知道，哦，衣服不整，头发又长又脏又乱，胡须不知道是多久了没有刮。他回到理发店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，这世上理发师根本就不存在，我不相信有理发师存在。眼睛瞪着他，怎么会不存在？如果理发师存在的，你看一看，你到外面去看一下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衣冠不整？还不说，你看看他的头发，你看一下那个人，看一下他的头发，看一下他的胡须。你知道理发师怎么说？那是因为他不来找我啊。你说的没有错，世上有苦难，并不是因为上帝不存在，而是因为世上的人不愿意转向上帝，不愿意在困难，不愿意在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向主来求助，向主来认罪悔改。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包括前面半章，给我们感觉是什么？没有神，上帝怎么会存在？如果会存在的话，怎么会出现这一种悲惨的光景呢？可以说这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悲惨、最羞辱也最黑暗的日子。看到那种的光景，你会问什么？上帝还在吗？很自然你会问，上帝还在吗？在圣经当中，我们常常听见这样子的诉求，我们出去外面也常常听到这样子的抱怨，这也没有什么好稀奇。看回圣经当中，大卫，神称他是合他心意的人，他生命当中也有许多的痛苦、失败、软弱，去到一个程度，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，大卫也曾经对上帝说：耶和华啊，你怎么忘记我？要到几时啊？要到永远吗？你免不过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要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也在那边一直问，一直问。可是大卫不同的是什么？他向神求，他说：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的眼目光明。后面他用了三个免得：免得我沉睡致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动摇的时候他们喜乐。何等的不一样！他可以问很多，上帝为什么？又到几时呢？又到几时呢？可是当他转向主的时候，他会说：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为他用厚恩待我。我们看回先知书的时候，有一位先知大家可能不太熟悉，我曾经讲过这个小先知，他叫哈巴谷。他也是看到社会太多不公平的时候，他这样子苦水就倒在上帝的面前，他问了很多为何，很多为何。他说：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？你为何使我看见罪恶？你为何看着饥饿你不理呢？你知道以色列人到了后面，神兴起让非常非常强暴堕落的民族济南来管辖以色列人，他看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理解。他说：上帝啊，你的眼目是清洁的，不看邪僻，你不看邪，你不看奸恶，可是你为何你看人行诡诈，你为何看不理呢？恶人要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为何一直说下去？为何？为何？是的，世间有很多很多的不公平，可是当上帝愿意打开给他关照他，开他心眼的时候，他最终哈巴谷说：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一直到后面他不单是这样子，他发出赞美，那个赞美实在是在苦难当中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。他说：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牛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稳行在高处。然后我们看回今天我们所读的，那么悲惨的事情发生，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问：上帝你在哪里？可是如果我们仅仅停在这里倒很可惜。是的，这么多不公苦难的发生的时候，神要我们问说，不是单单问上帝你何在，而是要问说原因何在。当我们看回这个原因的时候，再看回主他属性的时候，我们会感慨说：上帝 永在。这是今天是我们要看的，上帝的何在。我问回我们自己，原因何在？到最后我们要俯伏敬拜他，说上帝永在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，上帝何在。在一整章，你如果圣经已经打开，你看一下一整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以色列人出去打仗败了，跟非利士人打在第一个仗，我们上一次也说了，死了多少人？不是得胜了，死了4000人。然后那个败了之后呢，那些长老就说，哎呦，神怎么让我们失败呢？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约柜抬出去呢？结果他们就把约柜，象征神同在的约柜，也抬进去，抬到战场上去，祭司也跟着去。结果这一次得胜了吗？不但没有得胜，失败得更惨，死了多少人？这一次约柜都抬去了，死了3万人了。所以上次我们说那是惨败啊，战场上面惨败。说怎么会这样子？如果说没有你同在的话，那失败还情有可原。今天我都把鱼向着你同在约柜都抬到那边去，祭司也去到战场了，可是死了更多更惨。不但如此，两位一起跟约柜一起去的祭司同一天也死了。上帝啊，你还在吗？不但如此，你看接下去糟糕吗？连神的约柜，那是万军之耶和华神的约柜，都被掳去了，岂有此理。人死了，对，那是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堕落。可是神的约柜怎么可以让人家给掳去了，给仇敌掳去了？这是不得了的事情，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羞辱也是最黑暗的一个日子。好，当这些从战场上跑回来的士兵来报告的时候，以利那个时候坐在那边，他一直也在担心神的约柜怎么样，神的约柜怎么样。当听到有人从战上回来的时候，他心非常的紧张，孩子怎么样啊？他说，我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，以色列人逃跑，以色列的人死伤非常的重，你的两个儿子也死了。更惨的是，当他说约柜都被掳的时候，他整个人，那个时候他98岁，身体又很肥壮，一听到神的约柜竟然被掳去了，他向后一仰，颈项这段都死了。这一位的老祭司也死了，他的孩子，两个孩子祭司也死了，以色列的百姓死了34000人，两个葬礼当中。怎么会这样子？苦难还没有到这里，他的儿媳妇怀孕了，很快要分娩了，要生孩子的，一听到公公死了，她的丈夫也死了，以色列惨败的那么厉害，连神的约柜也被掳的时候，她要生孩子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跟她说，你要生一个男孩子的啊，我们觉得生男孩子很高兴。可是她一想到公公死了，丈夫死了，神的约柜都被掳的时候，她生下孩子也难产而死，而且给他孩子起名叫以加伯。我等一下会说以加伯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荣耀在哪里，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会看见这是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日子。今天我们从这些圣经把它记下来，不要跳过去。到底今天他要跟我们讲什么？到底我们在生命当中，我们看见自己或者看见别人发生这个难处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原则，圣经的原则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。 结果呢？你知道一个女人给孩子，上一次我们刚刚提的一个，就是从一个名字看神恩典的记号。可是谁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这样子的孩子的名字呢？取名叫以加伯。你猜以加伯是好名字还是不好的名字啊？以加伯的名字是不荣耀的意思啊！以加伯的名字是说荣耀去到哪里去了？我们给孩子取名字都是想着要想，然后也要征求，然后的话哇引经据典。可是他取了这个名字，真是看见了这么悲惨的状况发生的时候，他也没机会再叫他自己孩子，因为他也死了。别人叫他孩子的时候，会是不是一个提醒呢？不荣耀了，没有荣耀了，荣耀去了哪里了？哇，这个是怎样的一个处境呢？他好像先知那样子，他把这个光景都讲出来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悲惨的事情。当我想到这个时候，也想到圣经当中，其实也不这个也不稀奇，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人，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个人，以诺，以因在吗？以诺他的孩子，他生以诺生了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以因知道吗？以因在哪里？你的孩子叫以诺，以诺生了一个孩子，顺便考考你啊，他生了一个孩子叫马土沙拉。马土沙拉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全这个人类里面岁数最长的一个，寿命最长的，969岁。为什么要留这么长呢？因为那个名字是什么名字呢？他的意思是死后有洪水。你看出上帝的这样子的心意吗？他为什么就一直让他这么长寿，不愿意？因为他一死洪水就来了。一方面这个名字提醒我们说，是我们需要去传道，另一方面上帝一直忍耐，一直宽容，一直给我们有机会要悔改悔改。到了最后呢，他一死洪水就来了，挪亚的洪水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我们查看，哇，好的名字，而从这些不好的名字，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心意。荣耀没有了，为什么荣耀没有了？我们需要问马土沙拉，整个历史当中最长寿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上帝要让他最长呢？上帝在容忍我们，上帝在拯救我们，要回转，上帝也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去向人传讲神的道。还有一个名字很长，和最长的一个名字，大家不懂想到没有？他本身是一个先知，刚才伟雄弟兄的话祷告当中也提到他，一看到上帝非常的荣耀，他说我自己有祸了。他生了一个孩子，你会给这个孩子取这个名字吗？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，什么意思啊？掳掠马上到了，抢夺就快到了。每一次叫他名字的时候，你就想起神审判到了，掳掠要到了，抢夺要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名字都是有意思的，名字的意思代表我们每天在叫你孩子的名字，在某人名字的时候，那想到什么？神今天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以加伯，所以我们今天在问，是的，主啊，上帝你在哪里？好，神那里我们问在哪里，可是上帝更在意的是让我们问那原因在哪里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你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上帝不是没有预告就给你，上帝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，至少有几个原因。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，也在摩西五经里面律法里面的一直说的话，顺命顺服你就蒙福，你背逆的话你就受遭什么祸患，违命者必遭害。你看圣经在利未记26章花了很长的篇幅，生命记28章也花了很长的篇幅，我们只是看一个 他为什么会那样子失败呢？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节跟他说，你们如果不听从我，不遵行我的诫命，离弃我的诫律例，厌弃我的典章，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，背弃我的约，我要这样待你们。其中就提到，我要向你们变脸，你们就要败在仇敌的面前，恨恶你们的必管辖你们，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。你说以色列人的话，在那样子的光景当中失败那么惨，把约柜抬上去了，惨的失败的更惨的时候，没有原因吗？有原因，上帝一直跟他说，如果你一直这样子的话，一直这样子的话，公义的神他要介入了。结果他们败得那么的惨。第二个，告诉他们说，违命的必遭灾。还有，为什么当你看以利自己死的，他的两个孩子死的，百姓上的死了那么多，到底上帝有没有预告呢？有，透过怎样预告？所以那次的发生只不过是他上帝审判的预言，他的应验而已。所以我们看，这个是一个审判预言的应验。借着谁呢？之前我们如果我们读的话，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里面，就借着个一位神人已经警告他了，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警告他，警告他什么？二十七节说，二章二十七节，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啊，说了前面说了很多，到了二十九节，他说，我所吩咐在我居所的祭物，所献给我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呢？讲到他的孩子，本来祭司是什么为人献祭的，结果百姓来献祭的时候，他们把那个最好的鸡肉还不用煮的，我要吃最新鲜的，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的祭物肥己。所以有人说，哇，以利那么胖，跟这个有关系？当然不一定哈，肥己知道还是这样子，而且跟会幕门口的人苟合啊，一个祭司就在人家来献祭的那些妇女苟合，结果神要不要动工呢？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，我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日子必定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后面说下去还有什么？你的两个儿子何夫尼名字都讲出来了，非尼哈所遭遇的事情必做，可以做你的证据。他们二个两个人必一日同时，之前都已经很早就已经预告过了。你的孩子这样子，人家来献祭，让人家藐视祭物的，你这样子做藐视祭物的，还跟会幕门前那些妇女苟合。你知道这些的话，可是你怎么做呢？所以你的家中并没有一个老年人，你儿子必一日同死。所以上帝有没有警告？透过神人来警告，还要透过谁？小撒母耳来祷告，那个来警告啊。撒母耳那个时候年纪还蛮浅的，都透过他来跟他说了，呼召他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在以色列当中要必定行一件事情，叫听见的人都会觉得耳鸣呐。后面说什么？因为告诉他，因为你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。另外一种翻译换成说，因为他的儿子亵渎了我，你却不禁止他，只是跟他说，孩子这样子不好啦。你有没有进一步的来 take action 来阻止他，来禁止他们？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上帝是非常有恩典有慈爱，给人时间呢，可是他也是公义的主。所以你会看见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？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原因在哪里呢？违命者必遭灾。第二个，审判的预言应验，所有这些都归结为是什么呢？一个字，什么字？罪。 很可怕啊，归结为一个罪。先知以赛亚也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，因为你们的手被血沾染，你的指头被罪孽玷污，你们的嘴唇说谎话，你们的舌头出恶语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上帝通通都知道我们的嘴唇说的什么话，我们的舌头出了什么恶语，我们的心思怎样，他全都知道。罪，刚才提到大卫，他也在神面前问了很多，何时你要到何时来拯救，先知哈巴谷也说为何为何为何，但是刚才说的大卫很不同的，他承认当他犯罪的时候很痛苦，非常的痛苦。你知道他诗篇三十二篇说到什么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犯罪的但是我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，要什么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神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叫我的精液就是精力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可是他有一点好，当先知指责他的时候他回转，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到了后面他可以，因为他经历了神的赦免，当然他也承受了罪犯罪所带来的后果，他可以说第十节说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，四面的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干嘛，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你会看见什么，人会犯罪，大卫犯的罪非常的大，十诫里面他至少犯了五诫，这样罪孽深重的人，当他回转的时候，你要看见神给他的慈爱环绕他，靠神欢呼，正直人都靠他喜乐欢呼，何等的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么多的难处临到的时候，我们会问上帝你何在，神说你要反过来说原因何在，让我们看见最终给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，上帝你永在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上帝今天在那边做了什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神即使说在百姓犯罪的时候失败的时候，神都在了，他在那边施行公义的审判了。你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八十一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，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。说上帝不愿意让自己的名被亵渎，那是何等痛苦的事情。后面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呐、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，你看看主怎么说，那些诗歌怎么赞美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给你的名啊，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上帝不是不管，而是在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他都在，他都在做工呢。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给你自己的名呢？上帝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，上帝永在。有一次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，是中央台报告的，很真实，讲到俄罗斯有一帮的劫匪去抢劫什么，抢劫教堂，被抢了，要要要，上帝拿他没办法。可是后面的人拍下，前有看到在前面这个，开着开着开着开着，砰一下，上帝降下雷的话，当场整架的，就是那个抢劫的那个匪徒的车爆炸了，那就是那一辆 这边抢劫教堂的。所以上帝不是不管，上帝当他管行动的时候，弟兄跟姐妹我们都承受不了了，整个车啪，神在行动。圣经里面有记载，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记载，之前仇敌在那边攻击，谁能够救你了？你不要听先知的话，谁可以救你了？后来神差遣只有一个使者，一个使者出去的话，就灭了185,000人。我不知道是他是怎么灭的，可能是用瘟疫，可能是怎么样。上帝是行动的上帝，一个使者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难道我不可以差遣一营的使者来吗？他可以，你看一个就185,000就搞定了。上帝没有继续下去，主耶稣来就是为了为我们而死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上帝在行动。第二个，你会看见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今天来到第四章第五第六，一直看下去的时候，主啊，约柜都被掳了，你不管吗？看看他管不管。约柜到底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你知道后来约柜，弟兄姐妹好好的读下去，约柜后来来到了外邦人，外邦人哇开心死了，你看你约柜之前的话那么威风呢、啊，约柜都被我们了，上帝都被我们打败了。结果呢，这些约柜被抬到亚斯图，放在他们的庙里面，很高兴是吗？哎呀，耶和华上帝的约柜都被我们拿了，放在我们庙里面。结果呢，到第二天你再一看，他大滚的那个他们所拜的神的话扑倒在地了，他们就把他扶起来，你是哪我们的神？到第二天再进来一看，他们的神头跟手都断掉了，剩下的躯体。到了后面大家都怕了，怎么回事？在这个约柜，神的约柜面前，太可怕了，这个上帝我惹不了啊。结果后面什么都想办法，不单是如此，上帝还没完，所有的人干嘛？这只是啊，你他们所敬拜的假神，这个偶像断手断脚了，断头了，他们每一个人都生了什么痔疮呢、啊、生痔疮了、啊、哇，那得不了，赶紧把他送走送走。所以又会被弃，他们不是说哇我们高兴了我们庆祝了，而是觉得他们受咒诅了，他们的神断手断脚断头了，人的话都生痔疮了。完了没有？我告诉你还没完啊！这是只是一个城市亚斯图，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当你看下去的时候更是还没完了。所以你表面以为说、哦、上帝你的约柜被掳了，上帝被打败了，上帝无能为力了，上帝做什么？你来看一下，这是亚斯图，腓力斯人在这里，从一边一线上一线什么被掳了，又会被掳了，来到这里。结果呢，在神庙里面的话，他们的偶像都已经没了，人都长痔疮了，那赶紧送走，送到加特去。送到加特时的许多也是发生了难处，糟糕，又肿出就长了什么长痔疮了啊，那不要不要不要，赶紧送到什么以格伦去，都这个都是他们的城市了啊，不单是在亚斯图、加特、以格伦，甚至在这个加萨，在这个亚斯基伦，所有的大城市通通都什么遭殃了。那怎么办？他们召开紧急会议，国宴会议，把这个赶紧把这个以色列的神的话又会送走，又会要好，还不能，他说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还不 能空手送他去哟，怎么办？赔礼道歉。怎么赔礼道歉？用一辆新车，放上金老鼠，用金做的，五个，因为刚才有五个的城市认罪，赔礼，送礼物。外邦人是这样子做的，而且用什么东西来做呢？用什么来做？用两只母牛呢，刚刚生完小牛的那个母牛啊。通常母牛刚刚生完小牛的时候肯定很黏，对吗？你如果把小牛分开的话搞得定吗？不可以，小牛肯定是跑过来，母牛也是护着它。可是你会看见他们说，如果这个母牛的话会直直的往以色列地去的话，这就是上帝的降祸，如果不是的话只是偶然的结果。你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如果不是上帝的作为，这些母牛它刚刚身为小小的牛犊会离开吗？会舍得够把它分开牛犊吗？可是你会看见这个牛的话直直的就是把它送到以色列地。谁的作为？他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。到了第七章，上次我们所说的以便一切，有没有看见？他们没有做什么东西，上帝降下雷，他们全军就混乱了，然后以色列就乘胜追击，神的荣耀，以色列就失败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呢？我们只能说神在，不但神在，神在介入，不但神在介入，神在显威严。这是给我们所看见的，弟兄跟姐妹。提到约柜，所以约柜放在哪里？不敢抬了，放在新车，还不能用过的车，要对它尊敬一点。拉，所以约柜，我们来看看约柜被掳了。以利一听见约柜被掳了，死掉了。他的儿媳妇听到约柜被掳了，难产而死了。那约柜到底有怎样的一个能力呢？约柜是什么？我们没有时间想讲。约柜象征神的同在，约柜象征神的能力。你有没有看见约柜里面放着什么？你以为约柜里面有什么？约柜放什么？你读过圣经，好多人都跟着已经两年三年了，至少麦琴读经的话，约柜里面放什么？法榜啊，就是神的律法，告诉我们什么？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强调说神的律法很重要，告诉我们说神的同在很重要。但神的同在你要先看你自己对神怎么样，而不是约柜本身怎么样，而是我们今天对神对他的律法我们的心怎么样。弟兄跟姐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刚才三点都在讲了神在施行公义的审判。我们给我们看见约柜在外邦也显出他的威严，在这么黑暗的日子里面，神有没有在掌权？有，不但在掌权，你会看见最终的时候神做什么。我们感谢主，在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三节这样子说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是上帝，即使说在幽暗的时候，黑暗的时候，上帝在做什么。我们一起来，预备，请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看啦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你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纵然人看都是那个黑暗的日子，神在掌权，神要发光，神要兴起，神的荣耀要照耀。纵然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可是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。所以你会看见神在做工。约柜之前的话，当神的百姓他光景对的时候，你知道约摩西当他指挥的时候，约柜向前行，哇，那个诗歌说的，耶和华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有没有看见？这是大 大家神的百姓光景对的时候，约柜去到哪里，仇敌就四散。约柜我们在历史当中也会看见，约柜前去的时候约旦河分开了，约柜前去的时候什么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。这是人的光景对的时候，约柜就发出神的威严了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神跟我们所说的，在这个黑暗的日子当中，神的百姓所遭遇的，我们常常会说，上帝你还在吗？问这些很自然。是的，你可以问上帝你还在吗？上帝何在？但是今天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要问原因何在。后面是不是空调坏了？没觉得很闷是吧？第三个我们要问，上帝在，上帝永远都在。所以司布真说得很好，上帝要使他的选民跟世人有所分别。我们要明白，恶者遭报并不是世界真正的悲剧啊，罪才是真正可怕的元凶啊。恶人受惩罚，他有净化社会的警示作用。我们为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对引我们犯罪的这个毒钩戒慎恐惧，因为那是走向地狱的灭亡之路。是真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我们今天神在吗？今天神在吗？在不在？在任何时候他在，沉默的时候，我们失败的时候他都在。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他怎么说？这样子宣告，谁说的？主，我们的神说的。他说什么？来，一起来读。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美加，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阿拉法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，欧米伽是最后的一个字母，意思他是他是中，都在历史，整个历史都在他的手中。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了。弟兄姐妹，神在，特别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，在遭遇痛苦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遭遇痛苦的时候，今天的信息是最好的提醒。大家都熟悉一个故事，一幅画，叫做沙滩上的脚印。讲到有一个人，他有一个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在走在沙滩上面，跟主一同的漫步，在天空当中就开始出现他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，一幕一幕的情景。他就注意到每一幕的情景里面，在沙滩上面都留下了脚印，有时候这个脚印是两行的脚印，有时候只有一行的脚印。可是他很不明白，后来他留意到一件事情，也就是当他陷入生命低谷的时候，当他最痛苦的时候，当他遭难的时候，他发觉主啊，怎么只剩下一双脚印呢？你不是应许跟我同在吗？你不是应许说，特别是当我有难的时候，你就在我旁边扶持我吗？怎么在这个时候你离我而去，就剩下一双脚印呢？主跟他说，孩子，你看一下，那是谁的脚印？当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最痛苦的时候， 是我背着你走，那个脚印是我，我没有离开你。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以为上帝不在了，弟兄姐妹，这世界有许多的苦难，值得我们去深思啊。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。还记得吗？没有几年以前，在2004年刚刚过完圣诞节，还没过完圣诞节的，就26号，2004年的12月24号，印度洋发生海啸，哗啦一下，25万的人没了。有很多人在问，上帝你在吗？离我们很近，印度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印度啊，巴勒斯坦啊，特别是回教最大，全世界最大的回教的人口的印度尼西亚，25万人的性命就没了。今天有多少的人他还不认识？今天有时候就借着这些苦难，让人家来回转，让我们也好像刚才马土沙拉，让神使用我们，要真的是起来，像这些无望的人，把耶稣带给他，在最黑暗的时候，最痛苦的时候，在最羞辱的时刻，主在吗？今天不但在，他让我们想起主耶稣。耶稣为我们受难的时候，圣经福音、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都记载，从午正到申初，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，遍地都黑暗了。这是何等的时刻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被黑暗权势审判，来面对全人类最痛苦的黑暗的时刻，是因为不是他的罪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罪。弟兄跟姐妹，耶稣对那些来抓拿他的人说，你们刀棒出来拿我，好像拿强盗吗？我天天跟你们在店里面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。耶稣后面说什么？黑暗掌权了。弟兄姐妹，耶稣为我们来承受，耶稣为我们来面对黑暗的时刻，黑暗的审判。是的，黑暗掌权了，黑暗掌权了。这是什么的时候？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被犹大出卖的时候，这是耶稣被逮捕捆绑的时候，这是耶稣被屈弯正直的时候，这是耶稣被恶意审判的时候，这也是耶稣被折磨摧残的时候，这是耶稣带荆棘冠冕的时候，这是耶稣被讥讽羞辱的时候，他呼救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耶稣被天父离弃的时候，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这是耶稣被埋葬坟墓的时候。他们似乎觉得，在克西玛利亚，在加略山顶，在冰冷的坟墓里面，仇敌撒旦在欢呼，连耶稣都被打败了，都被黑暗审判了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3天之后主复活了。主耶稣是的，他受了黑暗权势的审判，可是他战胜了黑暗，战胜了死权，他从死里复活。 因此他自己战胜了黑暗，今天让我们也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牵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。不但如此，他在我们身上，你我身上有个托付，叫我们可以出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他也差遣我们去叫那些还没有信的人，让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势底下。 归向神，又因为信耶稣，相信他，就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神在吗？我们最后问一下，神在吗？给我们看见几样东西：思想一个，神轻慢不得；即或在黑暗当中，即或又归被奴。 神自显其人。第三个，给我们看见神在，他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他永远掌权。好像我们看见刚才那个海啸，今天上帝要利用你跟我，是我们所有的上帝的子民，他拯救我们今天，是有一个任务，去告诉人家，神是慈爱的，也是信实的。 他审判要来到，所以给我们看见最后一个，神配得敬畏，神配得我们敬拜，神也配得我们去服侍他。上帝在吗？上帝何在？我们要问说原因何在？最后我们要宣告说，上帝永在。 他轻慢不得，他自显其人，他永远掌权，他配得我们的敬拜、敬畏和用生命来服侍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黑暗的日子。 我们以为你离开了我们，主啊，帮助我们。是的，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上帝你何在，你允许我们问，但是你更盼望我们可以问说原因何在？是的，主，你今天爱我们，给我们机会回转。当我们回转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大卫那样子，看见你的慈爱。 完了的我们，看到你的自己拯救施恩的时候，我们就因你欢呼，让我们问心在高处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看见世间有许多难处不公。主啊，你要侍奉，你要使用我们这些人，让我们敬畏你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也来服侍你。求你祝福你自己的儿女，让我们不是单单听得到，而是来回应。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 阿门，是的，主坐着为王，我们一起来站起来，我们来回应这首诗歌。